天讲义第十七面，我们看丁山的绝世。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凡夫的造业啊，从浅到深啊，有两种差别，一个是善恶的差别，一个是染净的差别。我们一般人没有经过佛法的教育啊，他也会因为的恻隐之心啊，慈悲心啊，去做一个慈善的事业啊，比方说布施啦，比方说持戒啦，比方说忍辱啦，他会造一个善业。但这个善业有没有办法超越生死？一般人是很难，因为第六意识他是管善恶这一块，他管不了染净这一块。所以我们一般人没有经过佛法的训练啊，你不调伏第七意识的时候啊，你就是在第六意识里面下功夫啊，你大概就是一个好人，今生呢做一点慈善的善业，来生创造一个安乐的果报，如此而已。那么我们要把这种善业提升到清净的无漏业，那你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了，就自我意识的问题了，那这个是一个严肃的生死问题了，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对你的执着产生一定的调伏。我们的执着啊，一般来说啊，这个自我意识啊，这种主宰性呢，表现在三块。第一个人，有些人他专门执着人，对这个六亲的感情特别重。你看他儿子对他不孝顺，但是他儿子跟他要钱，他一定会给钱给他。没办法，这个是非理性的。所以这无明就是说，你看佛菩萨也执着，你要说他执着也对啊，他执着度化众生呗。但是他是理性的，因为他这个是合理的，合理的执着我们叫愿力，不合理的执着这就是盲点了，就是你不合道理。但是他不会得到教训，他下次还会做同样的事情。第二个，他执着事，他执着他的事业。第三个，执着他的钱财。你看哈，我们一般来说哈，任何一个有一点稍微有点小小判断力的人都知道说，你赚再多的钱你都带不走，对不对？但是一个人执着钱的时候，他会为了牺牲生命去赚钱，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就是说你没有生命的，你有钱有什么用呢？但他还会去赚钱，这个就是盲点了，你这个是没办法沟通了啊。所以只有修空观，所以面对盲点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生命归零。因为你在知末上你根本没办法跟他对峙了，就说好，那你先把生命把心带回家，你回光返照，看看你从什么地方来，看看你生命的原点。一个人只有回光返照去对峙执着，其他通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只有第六意识成功的把第七意识带回家，第七意识的自我执着才可以破坏掉。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佛号，你要保证你每一句佛号都是通往净土，那你就要注意你的执着了，因为它力量太大了。你用第六意识去压它，第七意识是不吃你这套的。我们看看呢、四禅八定，外道的四禅八定，用高深的禅定压这个执着，根本没有用，根本没有用。只有我空观、法空观，他只有怕这个，其他都不怕。所以，只要你要成功的把三界的业力的枷锁从你的生命里面把它拔开来，你别无选择，必须要面对 衡准思量这一块了。好，我们来看看永明大师对这个第七意识是怎么个描述法。有三段，我们先看第一小段，请合掌。
创入道者，此亦虚名，是起繁盛之因，宜穷种性，乃立解惑之本，可救根源。迷之则为人法执之愚，悟之则为平等性之智。
好，我们解释一下，创入道就是一开始修行人，这个不是老参哦，是你一开始修行。严格来说，你开始学佛，你就要知道第七意识可怕了。那么为什么它可怕呢？它是决定繁盛的因。也就是说，什么是凡夫，什么是圣人呢？它的判定标准在哪里呢？我不是说哦，你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就是一个圣人，不是的哈，是你的执着是不是被破坏了？它是繁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根源，所以你要好好了解它的体性，这种恒准思量所创造一种自我的执取，它是一切烦消除烦恼的根本，你要找到它的根源啊。所以你随顺它呢，你就变成一个愚痴的众生了。你调伏他，你就误入的二空平等的法性，就成就圣人。所以这个是第七意识的恒准思量啊，你只要放纵他，你就准备轮回了，没有其他话可以说了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再看第二段。
于诸室内独得一名，相有漏中，作无明主，不坚不断，无想定智而不消，常审常恒，四空定蔽而还喜，虽有富而无忌，不外直而内圆，常起现行，能蔽真而障道，唯称不共，但成染而润生。
那么第七识的恒审思量呢，在八识当中呢，它得到一个恒审思量的功能，这个名称。所以在凡夫的果报当中呢，它是一个主宰者。当我们的执着产生以后，第七意识会成功的主导你的第六意识去做这做那，而第六意识绝对不敢抗拒第七意识。一个人的盲点在事业的时候，不管你多累，第七意识下命令你第六意识去做，你第六意识乖乖的得服从，因为他是无明主，在无明烦恼当中呢，他是所有的主导者。其实第六意识真的受第七意识的影响，所以你看人生呢，各忙各的，各忙各的，你执着什么你就忙什么，喜欢追求名利的就一辈子为这个事忙啊，追求感情的就一辈子为感情忙。所以第六意识其实是不能抗拒第七意识的，因为它是在有漏果报当中，它是一切无明的主宰者啊。只要你是颠倒状态，第七意识就可以主导你。那么它没有间断，无想定智而不消。那么外道呢，他也知道他的心中有问题有盲点，但是呢，他是想用禅定来对治他，就无想。其实问题不在于想象，第六意识是没有错，所以第七意识啊是错杀这个外道，是错杀无辜啊。外道一直认为说，因为你打妄想，所以你流转生死，那怎么办呢？就无想呗，所有妄想就把它放空，所以到最后他的想象力没有了。但是最后呢，他无想定消失以后啊，烦恼又开始活动了。问题不在妄想啊，妄想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主导你的生死轮回啊，它管的是你的善恶这块而已啊，它哪管得到这个染污染净这块呢？所以你不要再去误会第六意识了，不是妄想害你轮回啊，不是的。有些人念佛，你看专对是妄想，是不对啊。 你要去对治带有执着的妄想，这个是病根的。好，所以外道他不知道病根在哪里，他以为第六识的妄想是轮回的根本，所以无想啊。那么四空定也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啊，他呢用思维广大的虚空让妄想轻薄，他虽然第六识没有完全断，但是他把妄想降到最低，四空定。但是到最后四空定消失的时候，如实压草啊，石头搬开以后啊，春风吹又生了，辟而还起。所以有富而无忌，不外直而内圆。那么第七意识它本身是无忌的，诸位，第七意识它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它只是管染净这块。但是它呢，它这个无忌啊，我们刚刚讲过第八识也是无忌，对不对？那第八识是无富无忌，它不障碍真如。第八识也没有错啊，诸位，他成功的收集你的因地的业力，然后时间到了把果报变现出来，他也没有错，他也没错了。那是第七识莫名其妙在里面执着有一个我，所以第八识在八识里面给他一个清白，叫无复无忌，他不障碍真如，不障碍圣道。那么第七意识的无忌呢，是有复无忌，它是障碍真如的无忌，它是染物心的染污的无忌啊。它不外执而内圆，它对你的眼前的事情都没有兴趣，它只是执着有一个自我，它只想要去主宰你的人生啊，简单讲啊。常起现行，人必真而障道，所以他呢，就是他为什么叫有富呢？他就是遮蔽真如，障碍出离，所以他是不共。这个不共就是他第六，他是第六意识的根啊，第六意识唯独以他为根，叫不共。那么但尘染而论生啊，他把第六意识染污了，让第六意识所造的业力呢，都去论湿润。让这个生死的业能够得果报，它有论生的功能。好，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是以欲透尘劳，须知要尽，将施妙药，先后并缘。若细意推寻，明心体察，则合成而不出，合并而不消。断惑之门，思维要义。
所以我们只要有质疑，今生你希望能够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把所有的佛号都能够成功的超越轮回，导归净土，你必须要知道捷径，了生死只有一条路而已了，没有其他路了，你一定要走这条路了啊！什么是捷径呢？就是好好的了解第七识，好好的调伏它啊。所以将施妙药，先后并缘，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轮回，不是你做错了事，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做错了事也不一定会轮回，因为做错了事忏悔就好了嘛。但是为什么你忏悔还是没有用呢？来生还继续轮回呢？这个已经不是善恶对错的问题了，不是善恶对错问题了，关键在于执着，一种非理性盲目的执着，就是说这个执着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你还是会执着，叫做无明，就是你根本就不是一种理性的执着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生生世世为什么你今生死了，你来生一定要在三界得果报，那让你得果报的力量是谁呢？你要把这个问题抓出来。好，所以我们应该很平心静气的去了解它，去体察观察它，那么所有的尘恼都能够出离，所有的病根都能够消除，总而言之，断惑之门，思维要义。你想了生死， 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面对你的执着，把它空掉，然后再重新发愿，重新引导它，给你的生命一个新的引导者，就是用愿力来引导你，不能用自我意识来引导你。举一个例子，在净土圣贤录清朝讲到这个一个百步馆老人，这个老妇人啊，他管了一个很大的事业，年纪大的时候呢，他相信净土法门，就好好念佛了，就把事业交给他的子女来掌管。但他念佛念了几年呢，他总是觉得佛号啊念得不相应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请教他的师父了，他师父说你是怎么念佛呢啊？然后他就说，我就念佛的时候在功课做功课，但是呢我的子女跟我请教事情怎么去管事业的时候呢，我也给他一些建议。他师父说，你没有真心实意的把心啊安住在佛号上，你的心啊还是攀岩娑婆世界，你的心还是有漏了，漏失掉了，那怎么办呢？老和尚说，你以后啊遇到这个你的子女问你事情呢，你修三个字叫随他去。然后他就自封为百步馆老人，以前只是身体不管，心里面还是执着吧，对不对？他真实的把心里的执着放下了，随他去了。在楞严经里面呢、啊，很强调你的因地啊，因为你的因地心果地觉啊，影响你最后的开花结果。诸位，当你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那一刹那，你是在佛号创造一个什么因地很重要。如果你心是有漏的执着，你跟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这句佛号就变得有漏了。是心做娑婆，是心是娑婆。这个百步馆老人，他以前所念的佛号全部是有漏的，因为他的心的执取，他的心还在娑婆世界。按照藕益大师的开示啊，你要往生啊，你必须把心先送到净土去，四心做净土，然后你每一念心所创造的佛号，四心是净土。如果你的心根本到不了净土，你的佛号就到不了净土了。到不了净土。诸位，你要知道一个概念哈，这个因果你不要错乱了哈，是你的心来引导佛号了，不是佛号来引导你的心了。如果佛号引导你的心的话，那每一个都应该往生呢。佛力是主动，你是被动，那每一个念佛人都应该往生呢，不可能念佛人，而且每一个念佛人得到功德应该完全一样。就是因为你不同的心来引导佛号，所以一句佛号跑到一百个人的心中产生结果不一样。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不是佛号来引导你，你这个就错乱因果了。是你的心是因，佛号是结果。所以断惑之门是为要义，你的往生跟你念佛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你佛号越多，你到了净土品位更殊胜，多多益善。但是往生的关键，你必须要创造一个超越三界的佛号，你必须有本事把佛号超越生死的力量，跟弥陀感应道教，要顺从本愿，而不是顺从娑婆世界，而不是顺从自我意识。啊，所以这个地方断惑之门是为要义。啊，这是一个成败关键了。所以一个人临终可以起烦恼， 但是不能起颠倒。起烦恼用佛号压他可以，他只是一时的分别，但是你那个坚固的执着佛号压不住了，压不住了，起颠倒你就没救了。因为起烦恼 是第六意识的问题啊，第六意识很好对治的，你只要转移目标，第六意识只要你不去攀缘，用佛号来取代妄想，这个妄想就消失了，第六意识是最好对治的。但是第七意识就不是了，你一起颠倒谁哪里都没办法了，助念也没用了，你自己要往娑婆世界跳谁哪里都没办法了啊。所以断惑之门视为要义，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整个轮回的根本啊，但是呢第七意识不幸的是他没有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他的形成其实是第六意识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错误思想长时间累积而成。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第七意识还得靠第六意识的修观，因为第七意识它没有自我调整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看看前面讲病根，现在讲方法了，对治第七意识的方法。好，我们看丙三的前六识也是分成三段，一四明，二数义，三结识。先看四明。好，请合掌。
试论云：此中思量能辨后，因辨了尽能辨事相，此事差别总有六种，随六根尽种类异故，未明掩饰乃至异事，随根立明具五异故，五味依发属住如根。
好，那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三个人变，就是当生命起变现的时候呢，是三个层次。第一个阿赖耶识，它是主角，变现果报出人变。第二个思量，它在果报里面捏造一个自我概念，但这个时候还不造业。然后呢就第三人变，了尽人变，由这个自我概念开始主导这个第六意识去造善造恶。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三能变，第三能变有三种啊，前面的初能变、二能变只有一个识，第三能变的了尽呢有三，有六个识。这六个识呢是依根立明，第八识是功能立明。第八识有三种功能，哪三个？诸位还记得吗？因果自相啊，因相一切总是，果相亦说是，自相阿赖耶识，它三种功能啊。那么第七意识只有一种功能，就是莫那恒审思量啊。那么这两种跟根都没有关系的啊。那么第八识呢，它的受称呢，它不是功能受称，它是随根立明，它随它所依止的根。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前六识的功能跟根啊，跟他所依止的根啊有密切关系，有五种关系，所谓的依发属住如这五种关系。我们来看这个解释。那么这个前六识呢，它的立名，第一个它依，它跟根有依依止，六识要产生了别一定要依止它的既有根。比方说眼识，眼识要去看色尘分别颜色，它必须要依止眼球，所以你眼球要破坏了，你眼识还可以活动也没有用。根跟识的关系啊，很像人跟车的关系，所以你要去当趟是车子把你载过去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车子必须有人在里面控制啊，没有人的话车子可以动吗？也动不了。但是没有车子坏掉的，你有人也没用。这个人啊就是那个明了的心识，但是这个明了的心识他要去产生了别呢，要靠你这个色身啊，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的这个根身啊，这个神经系统啊。所以呢 它本身有一指根的作用啊，眼识必须一指眼根，乃至于意识一指一根发，它由六根所发动啊，眼根发动眼识，乃至于意根发动意识。属它各自系属于自己的根，你不能够说眼识我现在跑到生根去，不可以啊，它各有各的一的这个系属。助它能帮助根了别，其实根是不能了别的。你看一个人死掉以后，你眼球还在啦，但是你看得到东西吗？看不到了，因为你眼识消失了。真正产生了别的是视啊，如他必须要随顺他所根所缘的境。你比方眼视他看桌子啊，眼根他要看桌子，眼视你不能说、啊、我眼视要看椅子，不可以啊。眼视既然一直根，他就必须要随顺根，根攀缘什么事就必须了别什么啊。依法属住如，当然前六识当中呢，主导性最强的还是第六意识了。为什么呢？在唯识学上啊，把这个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啊，还做出了区别，有五种区别。第一个，通别的不同。前五识只能够别眼，只有第六意识通眼。你看眼识只能够言色尘，你不能用眼识去听声音，不可以。但第六意识可以通言前五识的所缘境，第六意识可以跟眼识合作去了别色尘，第六意识也可以跟耳识合作去听声音。所以第六意识管的前五识，它是通言啊，通别不同。第二个，时间不同。前五识的感受，它只能够对现在的所缘境感受，它不能够去感受过去，不能感受未来。第六意识可以去回想过去，意念未来，他管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第六意识在时间上开阔。第三个，独立的不同。前五识不能离开第六意识活动，不可以，他一定要第六意识的帮忙。所以古人说啊，心不在焉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前五识只要第六意识不帮忙他，前五识根本没有用。但是第六意识可以不需要前五识，当然他有前五识帮忙更好。比方你诵经，你必须第六意识配合眼视啊，还要耳视听声音啊。但是第六意识也可以完全不需要前五识的帮忙，他在打坐的时候独头意识自己带起佛号，意念净土，他有独立性啊，所以这个独立的不同。第四个，障碍的不同。前五是深深的受的色身业报的影响，你生病的时候前五是一定会影响你的，但是第六意识不受影响，因为第六意识的根是第七意识，是一个心法，它没有老病死的啊。为什么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色身败坏的时候，在家护病房的时候能够提起正念呢？因为第六意识跟色身是脱钩的，它不受，它不是以色身为根。可是为什么我身体痛的时候，我第六识会痛苦呢？是因为你执着它了。客观来说，它是不能影响你的，但主观来说，因为你执着它了，所以这个第六意识跟前五识有障碍跟非障碍不同。第五个是最关键的，名言的不同。前五是只有直觉，不能带名言，第六意识能够带名言，他能够思考，他能够学习，这个非常重要。他能够学习先圣先学的真理，他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思考来调伏第七意识啊。所以这个前五识跟第六识的有五种不同啊，虽然他们是一同的工作，但是呢，他的主角还是第六识啊。好，我们看他的名称啊，都是一根啊，这眼视一指眼根而攀岩色尘，叫做眼视啊，乃至于意识一指一根攀岩法尘，叫意识。这个立名呢， 他不用他所攀岩的尘啊，不是说眼识攀岩色尘，那应该叫色识啊，不能可以这样讲啊。他是以根来立名，不以尘来立名啊，因为他跟根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没有依法所住足五种的官能功的关系啊。好，我们看丁二的数意，这个第六意识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看看。
信界受三横转意，跟随信等总相连，动生发语独为罪，隐满能招业力牵。
首先我们看第六意识的体性，信界受三横转意，跟随信等总相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六意识的活动范围啊是特别的开阔。信它通于善恶无忌，造善是他，造了以后忏悔在佛前拜八十八佛也是他，都是第六意识啊，乃至于平常没有事的时候保持无忌也是他。所以第六意识善恶无忌三种功能全部记住。第二个三界，它可以通往异界，也可以通往色界，也可以通往 无色界，五种感受。那么它有这个苦乐忧喜舍全部记住啊，不像第七第八，第七是第八是只有舍受，一辈子第七是第八是也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啊，只有第六一次那五种感受都记住。所以这个信界受这三种啊，而且它是一天里面呢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指的是第六识的心王了。它所相应的心所呢，有根本烦恼，有随烦恼，有信等善心所，总相连。那么简单的讲，就是第六识它是带动的所有善恶的51个心所啊，到处活动啊。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第六意识啊它有很高的可塑性，它不像第七意识这么稳定啊，永远执着一个东西。第六意识它可能会啊，它也可能参加佛器的时候很认真的念佛，这个是谁呢？第六意识啊，念佛是谁？第六意识。那么它功课做完回去的时候开始放逸啊，去到处玩，也是谁？也是第六意识啊。所以第六意识呢它广泛的在善恶的功能里面活动啊，这个讲到它的体性，它是不决定的。那么它这个体性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动生发以毒为罪，隐满人造业力前。它呢一开始是打妄想，一开始叫心动，后来变成行动。它会推动你的身体，它会推动你的嘴巴去造身口恶业。其实你身体是不能造业的，是因为有第六意识的思想啊。所以在整个造业里面呢，它是造业力量最强的。其实我们身体是这个工具了啊，所以隐满能造业力牵，它所造的强大的业叫做隐业，它管的是三界的总报。它所造的业比较次要的，比较没那么重要的叫满业，它管的是三界的别报，能造业力牵。诸位，第八世虽然它变现果报，它是先来投胎，但是它投胎呢是由第六意识所造的业决定的，所以它间接的也影响到第八世啊，因为它所造的业啊会牵动第八世去投胎。所以我们整个造业里面的主导者是第六意识。来，我们总结一下哈，造业是谁造业的？第六意识。那造的业谁来主导这个业去？第七识。对对对对对，不错，如此可教也。对对对，这两个各管各的啊，一个是呢去主导他去得果报，就是说两个兄弟，一个人负责赚钱啊，一个人把这个钱去投资。啊，而且这个钱要往哪个方向呢？啊，买房地产啦，买理财啦， 买车子啦，啊，就是说，你看哈，有些人他前生造了善业，他今生呢，没什么钱，但是房子很多，他福报都往房子的地方跑，他有很多房地产，怎么回事呢？他的第七意识对房地产有执着，他的善业力都表现在房地产去了。所以他们两个是各管各的，一个管造业，一个管他的业力的引导。诸位，你要注意这个六道里面啊。诸位，你们知道六道里面造业最强的是谁吗？六道，对，人道，不是天哦。在唯识学上说哈，除了人道以外，其他道几乎没有造业能力，几乎了。都是在受果报，真正能够创造生命的就是第六，就是在人道。在中心路上说啊，他说这个一个狮子啊去吃一个鹿，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动物机关啊，狮子去追鹿，把鹿给咬死了。你们这个是什么业？善业恶业？无忌，对了，是无忌业。为什么呢？有明大师说啊，因为畜生道他的心是暗钝，犹如做梦，没有造业的功能。如果狮子吃一个鹿是罪业，那糟糕了。他由于过去的罪业变成狮子，结果狮子要造业，他不是没完没了了吗？那就因因多果了。他因为过去的一个因，他得到狮子，他已经付出代价了，结果这个狮子很自然的去吃鹿，要不然你叫他吃什么？对不对？他没办法嘛。所以他是直觉，他完全是直觉，就像你梦中意识一样。为什么梦中意识他的业不能得果报？心思暗钝。你跑到其他道去啊，其实都在还债，就是你一定哪一生，你一定是哪一生在人道的时候做对什么，做错什么。那你六道天界也是一样啊，天界几乎没有造业的能力，都没有，一生都在享受快乐。当然了，偶尔福报大一点，遇到佛陀、啊、供养一下，这个是特殊的，遇到佛处事。在经论里面讲一个事情说啊，说有一个优婆塞，一个在家居士，他去上班的时候啊，他要经过一个坟墓啊，古时候印度坟墓有时候是天葬的，死亡以后就把尸体往树里一丢，就没事了，啊，让这个虫鸟虫去吃啊。那么这个在家居士他上班的地方呢，要经过一个坟墓的树林啊，他早上去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天女啊，天人下来啊，用这个花啊，在一个尸体上啊散花。赞美这个尸体，他说你为什么把这个尸体上面撒花呢？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今生这么快乐啊，是因为他啊，前生的身体，就这个是前生的我啊，他布施直接做了很多善事啊，我才有今生的快乐啊。因为诸天刚去的那一刹那，他会知道他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个在家居士他下班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回来啊，看到一个恶鬼啊，拿一个木棒啊，打一个尸体，这你怎么打他呢？他说你不知道啊，他害我很惨啊，就是因为他千贪不舍啊，就让我今生变成恶鬼道啊。所以动身发语独为罪啊，盈满人遭业力牵。诸位，你只有在做人的时候，你生命才会产生重大的变化，否则你都没有改变，你都没有机会。你只要吃掉人生，你就永远活在果报当中，你就没有造因的能力了。所以你唯一的机会就是今生哦，得人生不容易哦，得人生如爪中土啊，失人生如大地。你一旦人生失掉了，就意味着对不起，你连改变的机会都没有。你想拜八十八火没念佛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你只能够得果报，因为你的第六意识全部在暗顿当中， 完全活在直觉。所以只有人的第六意识，因为他的思考能力强，他会产生一种学习的力量，从学习当中呢产生观照来自我调整，其他道都不可以，他只能够活在人生的生命的惯性。好，所以说第六意识呢，是人生的第六意识，是一个我们最大的机会。好，这个讲到有漏位啊，它能够造善造恶。那么我们看看它的无漏位啊，
发起初心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绵，远行地后存无漏，观察原明照大千。
第六意识的改变跟第七意识息息相关，一定是第七意识他的大哥转的，第六意识才可以转，所以他的转一刚好跟第七意识是同步。我们看，我们刚刚讲到第七意识的转一有初地、八地跟成佛，他也是这样啊。初地的时候，当第七意识初分转成平等性质的时候，第六意识也初分转成妙观杂质，所以发起初心欢喜地。那么第六意识的这个妙观察智的初心是什么时候升起呢？也是在初欢喜地的时候，但是他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我空观法空观破坏的是分别的我法二执，所以寄生犹自现缠绵，寄生的我法二执呢，有时候缠就是现行，他缠绕第六意识，他掌握第六意识我法二执啊的这个现行，眠他有时候是睡眠状态，很正常，所以一个人的情执也不是经常表现出来，他是偶尔出来活动啊，现缠跟现眠啊，现行跟种子。那么这个是他初地转，他的八地呢，眼行地后，眼行地是七地的，眼行地以后就是八地了，就是无功用后存无漏，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寄生我是被破坏的，所以他没有烦恼活动了，我只管的是烦恼嘛。好，那么到成佛的时候，观察圆明照大千，妙观察智，他能够照见三千大千世界，哪一个地方下了几滴，清清楚楚，每一个众生打什么妄想，清清楚楚，妙观察智全部圆满，因为他的法执完全消灭了，他的心啊跟整个法界真如相应了，所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发生什么事，佛陀清清楚楚的观察圆明照大千。好，那么这个是说明第六意识呢是一个造业主。好，我们看丁山的解释。好，好，看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众惑之门，一念迷生死浩然，众妙之门，一念悟轮回顿息。
我们一生当中，你的造善造恶就是第六意识决定的，当他是迷惑颠倒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必须生死轮回了啊。当他是觉悟的时候，就轮回顿息了。诸位，你们知道迷悟是怎么判断吗？有没有人把这个迷惑跟觉悟做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按楞严经的说法哈，就是说你只要遇到人事，人者心动就是迷惑了，你要向外攀缘就迷惑了，你只要去追求外境，把它当作真实的，你就是迷惑了，因为你被第七意识掌控了，这个我爱，因为我只就喜欢主宰嘛，他以为他说了算嘛，所以这第七意识很喜欢扮演上帝的角色，但是主宰，我一定要把这个谁把他改变成怎么样啊，这完全是第七意识。所以第六意识一旦向外攀缘，那就一定跟第七意识两个套在一起了，只有回光返照，向内观照，正念真如，这个就觉悟了。 所以第六意识只有两个方向，向外跟向内两个方向而已。他向内观照的时候，第七意识就没有力量了。好，所以第六意识他管着祸福，祸福啊，就是说造罪是他，但是开始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也是他。好，这个第六意识啊，诸位，唯识学啊，它叫做断相续心啊。我们不可能去培养第一念的正念，不可能。啊，你所有佛堂的用功，你听经闻法培养的正念啊，我们只能够把握第二念，就是第一念错的时候赶快修正。你要培养自我修正的能力，不是不起烦恼不起颠倒，不可能。就是你烦恼活动的时候，你要自觉自省自调，马上觉悟，马上调整。因为你没有本事做到第一念的正念，没有本事。所以临终的正念，你只要是第二念的觉悟就够了。第二念，这个关键在这里了，第六意识。至于他怎么去修观，怎么去培养正念，我们到了四修的时候，后面的修行方法再说。我现在先了解啊，八识的关系啊，八识有三层：初轮变第八识，二轮变思量五爱子，第三轮变前六识的造业。就是你先把这个八识的他们各管各的功能先把弄清楚啊。好，今天我们整个八识都讲差不多了，有没有问题？哎，请说。
阿弥陀佛。嗯，学员有一个问题想请师父解答，说一个人如果说他突然昏倒失去意识，那是他的第六识突然的梦觉，那如果我们为他念佛，如果他的第七识第八识还有作用的话，是我们帮他念佛能够帮助得到他，是这样吗？
如果他的昏倒是深层的昏迷，第六识如果不活动，那你念佛对他帮助就没有用了。因为他的耳识要活动，一定要第六识的帮忙。那么如果他的昏倒第六识，有这种昏倒是第六识还在的，那还是有用的。啊，所以你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打麻啡呢？不能睡着呢？你第六识要保持清醒啊，因为你是随念往生的。诸位，第六识一旦不活动你就惨了，那就第八识的业力要出来了。你没有本事敬业成就，你不可能随业往生的，几乎不可能，除非你练到业尽晴空啊。所以当第六识不活动的时候，这件事就不吉祥了。如果你第六识在活动的时候，你还没有把阿弥陀佛感召出来，当第六意识停止活动的时候，你几乎没有机会了，你就准备随业流转了。所以随业往生啊，他必须把握第六识在的时候，因为你感应道交是靠第六识跟阿弥陀感应道交，不可能到第八识。第八识他也不能造善也不能造恶，他也没有思考能力。所以你第六识不当第六意识消失的时候，第七意识只会坏事而已啊！说实在的，是我爱子，你想他能够干出什么好事呢？第八识也不可能啊！第八识就充满了业力，他是把那个最成熟的业推出来呗。那前五识没有第六意识，前五识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还是要第六意识。
那师父，我们怎么样知道他的第六意识还有没有作用呢？
你没办法知道了，因为他是无形无效，你怎么知道呢？反正你念佛对他没有坏处。 所以我们助念就是你不管他在不在，你就是该开示该开示，该助念助念，反正你没有坏处嘛，是吧？你不能拿仪器去测一下，等到你测出来已经来不及了。
那为什么有一个说法是，就说人在往生的，譬如说六个小时之内，他的耳识还没有退的话，我们为他念佛是对他？
那都是原则上，我们一般讲八小时，对不对？原则上，但是每一个人因人而异了。说实在，他抓一个原则了，就是断气后八个小时，他合理的推论第八识、第六识还在。断气后，所以叫黄金时间嘛，就是断气后助念八个小时，对不对？但是不，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人业报不同啊。有些人第六识会走得很快，
所以即使是说他昏倒或者昏迷了 ，anyway 就是为他念佛，也许他
你总没有坏处吧？是不是？至少你给他一个善业吧？是不是？你不能提起他的正念，至少你补他的善业嘛。你回向给他嘛，是吧？准备有坏处嘛，是吧？但是我们不能够精准的算出来他到底第六识还在不在，没办法，没办法。
谢谢师父。
你先说吧。
师父慈悲，目前有两个问题要问师父。第一个就是说往生到净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第八识啊？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做人，可是他精神有问题，那可是他吃肉，那这个有没有业力？
精神错乱的话，他是所造的业都无忌了。如果真的错乱的话，但是他错乱有了一个标准啊，就是他看到火用还会用手去抓他，这叫错乱了。哦，如果他还有判断能力，就不叫精神错乱，就还有造业能力。好，哦，这先回答第二个。第一个，到了净土还有没有第八识？来，我们看第八识的转变哈，看看来。不动地前才舍障，金刚道后亦所空。也就是说呢，你到了净土，你最大的改变第六意识改变，因为你接触到一个很好的环境，第六意识受到很好的欣喜，念佛念法念身。但是你第八识的在不在跟外在环境没有关系了，只要你还是凡夫，如果你带有往生去的，你还没有入八地之前，你第八识就在。但是因为你没有起惑造业的环境啊，因为你在极乐世界是弥陀的本愿摄受嘛，是一个法身变现的国土嘛，阿弥陀佛意念法音先流变化所作，它不是业报身嘛。你娑婆世界处处是业力啊，处处是地雷，你根本动弹不得。娑婆世界的人生一眼，你攀岩看看，你一定触动业力的。但是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是全部是弥陀的功德庄严，所以他第八识虽然在，但是呢，关键是他第七意识不太活动了，在调伏状态了，因为他的法力太强了。所以第六意识他经常念佛念法念身，所以他不断的进步，但是他第八识肯定在，因为他第八识的转移，不动地是什么八地嘛，不动地破坏的阿赖也是，金刚道后一手空道的成佛，把所有的有漏因果全部破坏了，所以佛陀没有因果这件事情，佛陀是乘愿而来。所以你这个第八识在不在跟你去哪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去的娑婆跟去的净土最大的关系就是第六意识不一样，因为第六意识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第六意识。第八识它根本就是第八跟第七根本就不向外攀岩的，去哪都一样了。但是第六意识一变，就直接影响第七意识。第七意识是无明主，它也影响到第八识。第七意识只要它不活动，它就不可能引导第八识来善解得果报，这都有关系的。所以你到了净土最大的改变就是第六意识改变了，他不再起恶念了。
师父，那往生到净土的时候，九品往生，
这个九品往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了，它不是只有业力而已，它还要看发心啊，还有你的智慧，它两个的智慧之两，福德之两，这你要看观经就清楚了。哦，好，请坐。哎，你刚刚还有一个是谁提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你说。
禅定跟持戒没有办法调伏你的执着。
对。
那师父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这个外道四禅八定没有办法调伏这个执着。但为什么持戒也没有办法调伏执着，你师父说明一下。
执着只有空性的智慧。因为他那种自我的概念，你看持戒他执着有一个我，他照样可以持戒，我来持戒。所以戒法没办法对治自我意识，禅定也是一样。禅定他就是他找一个所缘境嘛，比方说你要注意呼吸，注意佛号，那你就专心的心理佛号，专利安住心理佛号，相续安住，他就把第六意识的妄想给停下来了嘛，是吧？他的缘起是这样子嘛，就是说你在整个过程你根本没有对治第七意识的自我，有吗？没有。就是他休息的过程根本没有去触动第七意识，根本没有，跟第七意识完全没有关系，完全在第六意识休息的。因为自我是跟第七意识有关系的，只有修空观发愿，你要么用空观调伏它，要么用愿力引导自我，除此之外第七意识根本原封不动。也就是说持戒跟禅定完全是第六意识的事情，你看禅定当中，我们现在问了，禅定当中有没有自我概念？有没有？我在定中它有没有这种概念？有嘛。他在整个极静的心中还是有个自我意识嘛，我非常极静嘛，外道的四禅八定都是这样子嘛，那个自我的影子都在嘛，他完全没有对峙的，你没有对峙他，他怎么会消失呢？叫如实压草嘛。哎，请说。
阿弥陀佛，那我有个问题，师父，就是这个人在中阴身的时候，都希望那个念念与造福利救拔，地藏经上有这句话，但是那已经第六意识已经没有了，那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还能受这个大家念经送佛号的这个超度？
中阴身哦，他已经不是人，对不对？他是已经死亡，但这个人已经果报已经跳出来了，所以他不是人的时候啊，救拔相对困难。因为人道他是最容易去接受教化，所以印光大师说呢，当他的第六意识的临终的时候的正念的黄金时段过了，第六意识进入懵觉的时候，然后他离开他的身体了，中阴身就是死亡，经过死亡了嘛，他已经从他的果报底跳出来了，但是他下一个果报还没有出现，叫中阴身嘛，就是前因已灭后因未生嘛，过度，因为六道中没有中阴身嘛，但是他的下一个果报还没有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中阴身呢他没有学习能力了，问题在这儿了，你跟他讲一些开示新的东西已经没有太大帮助，只能够用回向，比不上你这个人的时候来的，因为你在人道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你还没有经过死亡嘛，你还是一个第六意识的明了性，就动身发以毒为罪嘛，你这个时候开导他，他用人的第六意识，他有成功的学习，你启发他以前过去的正念，这个最好。
有些人在中阴身的时候，为什么还可以给家属托梦啊？什么会有这些？
托梦这个不难的、啊，这个是另外一边是，就是这个跟正念是托梦的话，有可能跟他延伸的感应道交嘛，因为你家属也意念他，两个人就互相意念就感应道交了呗。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
哦，是吗？这个我的问题稍微有点多。那个有人说第八识是在心包之内，这样说法对吗？入法吗？
这个是小乘的说法。小乘认为，小乘应该没有第八识的概念嘛，对不对？其实第八识它不在色身的，它是你想，浩浩三藏不可穷，烟生气荡尽为风。第八是没有执着一个单的点，它是广泛的言根生气界。
好，这样，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太太换心脏，换了心脏以后，他的习气改变了，他喜欢喝啤酒，喜欢喝那个吃那种，他换了一个男性的心脏，40多岁，然后这个东西怎么解释？
他这个设法不是，他这个心脏是个设法，我们这样讲是个心法。设法这个是一个，就像你这个一个车子。你换了一个车，里面的人不换，他开车的习惯不是一照一样吗？是吧？你换个车有什么用啊？里面的人没换啊，换汤不换药。我们讲心识，是指一个明了性的一个心法。你这样讲心脏是一个色法，那是一个臭皮囊，这两码事。
还有一个有人讲，念佛用第八识念佛
啊，第八识不能念佛，这个完全错误哈。第这个是错得很离谱，第八识是非常它不造业的，第七识也没办法念佛，只有第六识。
还有那就是袁了凡他改命啊，改命运，那他改的是什么？
对了，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是，但是这样哈，第六识的努力，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他果然可以改变有限的命运，但是绝大部分都不能改。你比如说你一个女众，你有本事修到变成男众吗？有没有可能？不可能。这果报你成熟了。我觉得这从为师的教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他下了很大的心力，他创造一个很强大的善业，这个善业要得果报之前先有花报。他就是说他创造了很大的善业，这个善业本来来生得果报，对不对？正常。但精神先开花了，他的那种善业力量啊太强大了，某种程度影响到他精神了。但是他正式的果报，你说他布施只是让他长寿吗？如此而已吗？那这个是副产品啊，真正的果报到来生了，天上的果报。那是因为他造的善业太强了，某种程度啊已经影响到精神了，这个是特例。这种善业都很强，强大的善业跟强大的罪业啊，在得果报之前啊，山里一来丰满了，他会有征兆。你看有些人来生要去地狱之前呢，他今生就有一些罪业的相状起现行。但是诸位，这个不是正式的果报，这是开花而已啊。袁了王先生那个也是他的花报而已。就是说本来我们为师的果报是叫一熟嘛，就是你这个种子存进去，你要给它一点时间成熟啊。你不是存进去马上出来，没有那个事情啊。那么它是前生的业成熟了，哎，但是它今生在造业的时候，本来这个业要影响来生的，但是它今生善业太强了，它那个气善业的气氛已经释放出来了，但是它正式的果报再来生。这第一种。第二种，他前身虽然造了一些不好的业让他转命，但是他的业不重，比较容易改，跟业的轻重，我们会讲到业的轻重。有些人业特别重也不容易转，就是他得果报的时候有些果报特别坚固，有些果报不坚固，就是他造罪的时候他马上忏悔，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那个果报啊结构比较薄弱不坚固，它很容易转，两种可能都有。好，那么当然唯识学诸位你要去思考，因为跟你有密切关系了。好，你我们今生未来轮回啊，诸法因缘生，一定哪里出的状况，是吧？不是上帝要我们轮回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世界一定有问题的。如果你找不出它， 那你来生会犯同样的错误。你想改变你的生命，一定要先了解自己，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到底你哪里出了差错，你才不会让历史一再的重演。所以学唯识学就是抓到你的病根。你的时间非常有限，你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问题，不可能。你只有相信佛陀圣言量，集中你的生命去对治你的问题，才可能成功，因为你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了解你的问题，然后找到适当的方法去处理它啊，这个就是我们学唯识的保持临终正念的一个目的啊。好，我们先讲到这，向下文长复再来日。